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修去怨恨心。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救度有缘人，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5日。修炼20多年，要说的事情很多，这里将我在修炼之初的一次刻骨铭心、剜心透骨去怨恨心的过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突来风波。丈夫有四个姐姐，90年代初期，老大姑姐住我家门房，那是我上夜班，白天在家休息，丈夫上班，孩子上幼儿园，婆婆在她姐姐那儿待着。有一天我独自在炕上休息，大姑姐夫到我家接水，她家没有水管，她心怀不轨，扑上来欲对我非礼，我用尽全力把她推下去，她没有得逞，提着水桶回门房去了。当时我的心蹦到嗓子眼儿，吓得浑身无力，泪流满面，缓了好半天，提心吊胆地走出家门，到丈夫单位，流着泪诉说着事情的经过。丈夫把大姑姐和姐夫都找到我家，大姑姐说，你俩也不让70多岁的老人省心。我急眼地大声说，谁不让70多岁的老人省心了？这怨我吗？上我单位和老家问一问，我是什么样的人。大姑姐夫说，在旅社上班的人能是好人吗？气恨之下，我冲到他跟前，用尽全力狠狠地抽了他两个大嘴巴，并骂了他。当时我正来例假，第二天就没有了。此时我连下带气，得了心脏病，平时手抖，嘴往一起抽，血往脑袋上攻，给孩子洗衣服，心跳加剧，浑身无力，挺不住，就得躺下休息一会儿。大姑姐夫还在门房住着，我看见他就不由自主地犯心脏病，身体越来越糟，夜班值不了，白天上班带着汤药、西药、中成药，住不下去了，只能搬走。但婆婆不让我的房子卖给外人，只能卖给大姑姐夫，还得便宜卖给他，还得分期付款给我们，我们只好借钱买楼。1996年一天，当时我正在诊所挂点滴，丈夫提醒我打完点滴去他单位会议室去看师尊讲法录像。在看录像时，师尊给我净化身体，眼皮抬不起来，就想睡觉。全场录像结束后，我的神经衰弱好了，能整宿睡觉了，而且还很香，整个人有精神了。从此我走入大法修炼，不知不觉以前的心脏病、美尼尔综合症、扁导体炎、咽炎、胃炎、风湿、妇科病、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从此无病一身轻。但一提到大姑姐夫，我还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到我家来看婆婆，我就躲着他，回避他，没和他说过话。一天他敲我家门，我去开门，我瞅瞅他，他瞅瞅我，互相没吱声。事后我很后悔，我是练功人，应该用真善忍要求自己的言行，躲避怨恨等人心应该去掉，应该改变自己，应该叫姐夫了。我暗下决心，下次他来我要叫出声来。隔段时间他来了，我去开门，我很不自然，勉强生硬地说出老姐夫来了这几个字。从此每逢婆婆过生日、年节，大姑姐一家全来了，我开始正常打招呼。可我每次去她家都提心吊胆，心有余悸，当年的事时常在脑中闪现，别人一提她我就恨，我心里很痛苦，这怨恨心啥时能去掉呀？这时丈夫开始挑选不穿的衣服 叫我给他送去。我临走时心想，修炼人对谁都好，应该善待他。到他家时，大姑姐在家，不一会儿姐夫回来了，我主动和他打招呼说，我给你送衣服来了。他当时用鼻子哼了一声。我不被他的表现动心，他进卧室换完衣服出来，我继续对他说，看看这些衣服是否合适。他试完衣服态度改变了，问我，老太太挺好吗？我回答，挺好的。我俩之间的冰山开始融化了，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决心修掉怨恨心，善待他，救度与我有缘的众生。脑袋里出现怨恨的念头，立即抓住，不错过一丝一念，排斥他，叫他死。第二部分，众生得救。婆婆百岁生日，亲戚朋友四个大姑姐及姐夫们都来祝寿。大姑姐夫说，老太太百岁高龄，下不了楼，六楼多层，去住我的高层楼，老太太能下楼。并对我丈夫说，凭良心应该有你一个楼，指平房拆迁给的两个楼，困难时你帮了我，我现在也应该帮你。其他姐妹都赞同这个做法。大姑姐夫的儿子结婚几年了，儿媳一直没有怀孕，老两口一直忧愁。我们住进去三四年后，他们喜抱大孙子。疫情期间，老大姑姐去省城照看孙子去了，她一人在家。我就和丈夫给她送饭，她生病了，我给她买药、买水果和蔬菜，各方面照顾她。以前给她讲大法真相，她不听。我心里想，是我还哪里没做好，因为我的没做好，她不能得救，那我是在犯罪。我决心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有一次送饺子，丈夫让我挑馅儿小的送，我专挑馅儿大的送。吃鱼时丈夫不想送，因为只够两个人吃。我对丈夫说，我只吃一口就行，我那份送给他吃。每次东西少时，我宁可自己少吃或者不吃，都给他送去一份儿。后来他也要去儿子家照看孙子了，我和丈夫买了新鲜的蔬菜等送给他带走。临走时，我又一次和他讲大法真相，并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爽快地答应了，这个生命得救了。他走了以后，我清洗他家的卫生间和厨房，墙壁都擦洗干净，时常进屋放风擦地，屋里的异味没有了。大大姑姐到屋里一看，赞叹地说，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坐便和洗手盆像新买的一样。老大姑姐家这边有事儿，我们代办，她儿子电话里谢舅妈，他们很早就三退了，一家人都得救了。我修炼了大法，是大法改变了我，让我放下了人解不开的怨恨心结，善待身边与我有缘的众生，展现大法弟子的胸怀。谢谢师尊为弟子走出人所慈悲安排的一切，弟子牢记师尊的教诲，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众生，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思怨和感恩的一点认识，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6日。修炼20多年了，从修炼前一个重症缠身的常人，变成无病一身轻的修炼人，可谓脱胎换骨的变化。和周围的亲友同事说起修炼，总会说自己受益匪浅，好像在弘扬大法，正视大法。今天我突然悟到，这是得到后的欣喜和满足，
是得到后的显示和骄傲，这些常人也能做到。如果自己的境遇情形反过来，还能不能说大法好？还能不能说自己受益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正视自己，而不是正视大法。正视自己很了不起，正视自己比别人强，让那些之前瞧不起自己的人刮目相看。说白了，是在利用大法正视自己，显示自己。挖掘根源，就是旧宇宙的思在作祟。思会让修炼人有贪天之功，把大法赋予的一切看成是自己的本事。思会尘封感恩的心，让你感到一切都是应该的。不知感恩，才会把一切都看成是自己的，就不会生出为他的心。如果能够时时感恩师尊，感恩大法，那么还会认为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吗？还会失去一点就痛苦的不行吗？按照师尊的教诲去做，做事先考虑别人，就会冲破私的牢笼，就会把大法给予的一切慷慨地给予他人。这不是给予，而是和他人共沐普天佛光，共享浩荡佛恩。一个修炼人，大法赋予了身心健康，大法给予了美满的家庭，大法给予了顺心的工作，大法给予了优渥的生活，大法给予了风光的地位。如果时时都能想到这一切都源于大法，源于师父，还有什么可执着的呢？还会失去一点就不高兴，甚至痛苦的不行吗？师父在《转法轮》里曾讲过，当别人正已经属于自己的房子时，一个修炼人说一句，那你就拿去吧。选自《转法轮》。看似非常简单的一句话，里面蕴含着多么珍贵的法理。从浅层次上说是一种舍，从深层次上看是同化宇宙法理后的境界，是自然而然的流露，不用刻意去舍，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尚，也不会求得别人感恩自己。犹如清风拂面，犹如月上柳梢。如果被思左右，得不到不但会痛苦，还会产生怨恨。我们修炼人的道路都是师尊安排的，所遇所见没有偶然的。最近学习了师尊的新经文，反复通读，感到震惊，才认识到自己也在其中啊。当看到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不懂事，心里感到不痛快时，是不是有怨？当因为单位领导工作失误，导致自己业绩受损时，和周围亲友诉说领导的不是，是不是有怨？当开车在路上，行人大摇大摆不给让路时，心里又急又烦，会不会有怨？当因自己病业关长期过不去而唉声叹气，甚至说一些气馁的话时，是不是有怨？明慧王交流文章有同修谈到自己过病业关时，先是感到很欣喜，知道是提高的机会来了，接着想到自己如此难过的时候，师尊替自己承受的会更多，由此对师尊生出无限感恩。相比之下，差距何其大啊。由此我悟到，一切怨和恨都源自私，同时私也让我们不知感恩，不会感恩。所以我们修炼人必须多学法，同化新宇宙的法理，才能不断去除旧宇宙的私，从而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大法书籍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当下修炼中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怨恨心，走好自己的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7日。 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修炼人的家庭里，沐浴佛恩，看到过很多发生在同修身上的奇迹，因此对大法坚信不疑。然而，因为从小一直由父母领着在大法中修炼，得之过亿，使我对于修炼不上心。父母带着我修便修，父母不提醒和督促，我就像常人的孩子一样吃喝玩乐，尤其在心性方面。学法交流的时候是个好孩子，真的面对事情时却是个常人，甚至还不如常人。长期的不实修和向外找，使我与母亲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甚至长达20年都没有修去对母亲的怨恨心。一、怨恨心的滋生。从有自我意识开始，我对母亲的怨恨心就不断的滋长。小时候由于被家人们带着修炼，经常通读转法轮，知道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我便将修炼人的标准一股脑都套在了母亲身上。比如今天母亲打我了，骂我了，冲我咆哮了，我就会想，他怎么这么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还动手打人骂人。还有母亲跟父亲吵架，跟奶奶吵架，我会想，修炼人不是要忍吗？他怎么这么没素质，连个常人还不如。再有，因为家里经济有限，母亲总是在交学费之前揍我一顿或者咆哮一顿，导致我一直害怕很大的声音，一听见就会发抖。我就会想，常人的母亲尚且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我的母亲是个修炼人还如此？长期的向外找和怨恨心让我跟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大。在大学阶段，我因为长期没有人督促，不学法不练功，在常人中的大染缸被污染，攀比心、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被无限的放大。我跟母亲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经常打电话向母亲咆哮，细数和抱怨她所有对我的不好。由于受不了母亲经常突然暴跳如雷，我经常心生恶念，只有家里出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改变我妈的性格，她才会向内找吧。二、重锤敲醒了我。父亲的去世如重锤般把我和母亲从常人的状态中敲醒了。情关难过，母亲长期陷在对父亲的情中无法自拔。那段时间里来了很多同修帮助我们，我又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我面对的第一个心性关就是如何放下对母亲的怨恨心。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找到了对母亲怨恨的根源。一次与同修们一起学转法轮时读到，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悟到，我对母亲的怨恨心主要来源于我对母亲的情。因为怕母亲担心，我辞掉了当时比较喜欢的工作，又因为一些原因阴差阳错的失了业，被母亲埋怨是个无能的孩子，心里特别委屈，觉得明明是他逼着我辞职，最后挨骂的却是我。怨恨心、委屈心、不能被说的心一股脑都翻了上来。我又想起小时候别人家的妈妈对自己孩子的态度，相比之下更觉得委屈和气恨。过于在乎母亲对我的态度和做法，本身就是对情的执着了。 再加上母亲是修炼人，我将对她的要求摆得很高，期待更高，而她在我面前表现的却比常人中的母亲来得更恶劣。我把母亲对我的好当成了应该得到的利益，得不到不满意就生出怨恨。一次，我向家人同修抱怨母亲的反复无常，家人同修的一句，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跟他说呢？你可以自己做主呀。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母亲还存在着很大的依赖心。看似我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同修，但在心里却一直只是一个大法小弟子。我从小对父母的督促习惯了，他们叫我去做才做，没有他们的提醒，我很少学法练功，没有自己的行动意愿，还把他们对我的帮助和提醒当做了理所应当。觉得修炼家庭就应该是父母更精进，来带领我们这些年轻同修，甚至还出现了学人不学法的问题。每当母亲的行为做法出现问题，我都下意识地生出，她这样真不像修炼人，我妈怎么这样啊？大法弟子都这样吗？那大法真的好吗？的念头。我把他当成了修炼人，却没有悟到他也是修炼中的人，他的行为不能代表大法。这些矛盾也是对我依赖心太重的提醒。真修者是要在常人环境中，在家庭矛盾中，找到自己对大法的态度和正念，走属于自己的修炼的路。随着不断的学法和向内找，我逐渐学会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在跟母亲争吵的时候不再去反驳，对于母亲时不时的动手打我也能坦然接受。我能够站在母亲的角度去体谅她的难处和感恩她的付出，渐渐不再抱怨她对我的暴躁和埋怨，因为我能感受到她生活的不易。我也不断地改正我的懒惰，经常承担家里的家务。我在改变的同时，母亲也在不断的变化，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发火了，脾气越来越好，我们一起做事能够有商有量。在我过心性关的时候，他也能在法上开解我，不再说一堆人的道理了。后来因为成家的事情，我又产生了一些对母亲的怨恨，埋怨他过于注重常人中的事，不够随缘。于是我们被旧事里钻了空子，母亲被带到派出所关了两天两夜。那两天我几乎是以泪洗面，除了担忧，还觉得自己真的很不知道珍惜修炼环境。家中现在只剩下母亲与我，本应修炼上互相提高，我却依然陷在怨恨心中提高不上去。在同修的帮助下和不断学法，我发现了怨恨心不去是旧势力等邪恶因素对我们进行迫害的主要原因。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帮助我营救母亲同修，我一定抓紧时间修炼和去掉怨恨心。第三天，母亲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从魔窟中闯出，还发生了一些神迹，让派出所的警察们都感叹大法的神奇。三，层层去掉怨恨心。由于怨恨心太重，我感到我的层层空间都被怨恨心占据着，以至于我一直碰到需要去掉怨恨心的磨难。因为想要放下党文化中的窝里斗，我改变对家人们的态度，但没有真正的放下恨，而是将不好的一面再次对向了外人。每次矛盾中，母亲对我的评价常常让我暴跳如雷，别人故意挑衅我是我的错，银行莫名其妙扣掉我的钱不知去哪儿了也是我的错，一句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经常让我气个大半天。 但当我不断学法，增强正念，能在矛盾中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每一次能让我暴跳如雷的话，都与纠结对错有关。凭什么明明是你错了，却要我来买单？凭什么明明是别人错了，挨骂的是我？对对错的执着和得理不饶人，让我一直陷在怨恨中不自知。但修炼人要做到的就是无条件向内找，就看关键时刻能不能无条件的向内找。每个矛盾本身可能并不能使我动心，但母亲的话却能让我突然莫名的火大，甚至为了让我生气，偏偏让我看到母亲在与同修说起我来时表情恶狠狠的。常人的态度已经动不了我的心，就让我在最在乎、最需要面子的人来帮助我去掉怨恨和面子心。一切都是为成就我而来，我却陷在人这个角色中无法自拔。说来惭愧，虽然已经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但最近3年才是我真正实修的开始，对修炼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感受，并且更加坚定了我对大法的正念。一些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教流文章，题目是别让怨恨心挡住我们回家的路，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日。我和妻子同修是2005年同时得法的，修炼后全身无病一身轻，原来两个人都全身是病，是出了名的老病号，自修炼以来再没吃一粒药，让身边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可就在2023年8月初吧，妻子同修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病液假象，胆囊处异常疼痛，一刻也不停，身体一阵冷一阵热，还伴有呕吐等诸多症状，昼夜不能入眠。他学法静不下来，发正念坐不住，他顽强地坚持晨练，不断地向内找，求师父帮助。可是几天过去了，疼痛的症状并没有太大的缓解。无奈之下，妻子痛苦地说，我真的坚持不住了，让我吃点止疼的药缓解一下疼痛吧。因为本地区除了几个后得法的新学员之外，就只有我们夫妻俩找不到同修帮助。看到妻子同修痛苦的样子，我也没了正念。可我心里明白，常人的药哪能缓解大法弟子的病痛呢？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关于善解的法。师父说，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如果你发出这样的一念，对一些极低生命来讲是太慈悲了，对那些还在干扰的清除起来也会容易。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跟妻子交流说，用师父的法和那个生命善解吧。之后妻子同修反复背诵着师父讲的这个法，真诚的和体内那个生命善解。当天夜里他小便时就排出了很多不好的东西，疼痛缓解了很多。这次病业假象一直持续了近20天。和妻子同修发正念的过程中，我俩悟到了这次病业假象的症结所在。因为我妹妹的儿子要结婚，妹妹是常人，是喜欢贪占便宜
而自己又不回报的人，这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应是很常见的。一段时间以来，妻子同修对我妹妹及家人多年的积怨天天往出反，总也压不住。七年谷子八年糠的，像过电影一样全想起来了，越想越气，越想越怨。而偏偏在这时，旧势力又操控我弟弟打电话过来，这下可好，借着弟弟对他姐姐，也就是我妹妹的种种抱怨，对着话筒，妻子同修正好隶属了我妹妹及家人的诸多不是，所有的怨一吐为快，全爆发出来了。此事过后不久，妻子上述的病业假象就出现了。通过学法和交流，我俩很快就找到了病业产生的根本原因，怨恨心。妻子同修总觉得对妹妹的付出太多了，总也得不到回报，发自内心的不平衡。可作为修炼人，也是长期心性提高不上去，遇事不向内找，向外看，从而形成了这颗很强的怨恨心。这股怨气在体内越积越多，以致把它滋养的越来越大，被它左右的失去了理智，最终导致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虽然每天也在学法，法理好像也明白，可是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常人的观念，还是在用常人的心态去看待对待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遇事总是愤愤不平，总是向外看，向外找，没有修自己，像个常人一样，那常人能不得病吗？妻子同修的病业假象一下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首先是对妻子的怨，怨他学法时加字落字，认为他学了这么多年法了还读得不熟练，没悟到妻子的这一表现正是对着我的心来的。比如怨他看手机视频上瘾，认为总提醒也不听劝，可没仔细想一想，自己不是也时常看起视频就放不下吗？光知道向外看别人了。还有对自己那个自私的妹妹和家人经常表现出来的，不也是在怨吗？只是没妻子强烈而已。再进一步找下去，对身边的家人抱怨，对亲戚朋友的抱怨，对同事的抱怨，尤其是对老板那强烈的怨恨，这一找真的让我吃惊不小。平日里总觉得自己挺精进的，学法练功从不耽误，几乎经常注重向内找的，可竟没有发现自己还有如此多的怨恨心没有去掉，真是愧对师父的谆谆教诲。妻子同修这次病业假象的出现，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几位我熟悉的同修，让我看到了这个怨恨对我们大法弟子有多大的危害。正法到了最后，大法修炼何等严肃，任何一个放不下的执着都会使一个大法弟子前功尽弃。师父在转法轮妒忌心一节中明确告诉弟子，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引自转法轮。怨恨心是妒忌心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我们在大法的宏大慈悲下，一定要将其彻底解体。